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洪简廷会加入我们。杜希早安，
赵文早安，伊娜班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召开了当选第一场的正式记者会，这议题包罗万象啊，
他真的是上天下地、内子宫到外太空都讲到了。不过这个记者会本来的重点呢、是要来宣布呢，就日本的软银啊，要在未来的四年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并且创造至少10万个工作机会
啊。虽然还有一个多月，川普才正式上任，但是怎么好像已经开始处理国务了？像是之前呢，他提到有意哦，只是有意哦，要建立比特币的这个战略储备嘛。哇，这个比特币马上飙到历史新高啊！
确实啊，现在川普任何的表态都很有可能是美国未来的政策，所以不管是各国领导人啊，都在积极的做准备，就连科技大佬啊，都在排队，就是要跟川普见面，其实就是要抢得先机。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先一起来聚焦。即将呢要在明年1月20号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这阵子的曝光度啊跟存在感真的都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还没上任就开始上班了。那他是在美东时间12月16号，在他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呢，就召开了当选后的第一场正式的记者会。记者会的首要重点就是要宣布了日本主力投资 IT 产业的软体银行集团承诺，未来四年将会在美国投注1000亿美元。也就是大约新台币3兆2500亿元，并且还会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那软银创办人孙正义就说啦，川普的胜选、真的是大幅增强了他对美国经济的信心。那川普也说，这项历史性的投资计划有助于确保 AI 人工智慧、新兴科技还有其他未来产业在美国设立、创造以及发展。那在记者会上啊，川普、还直接要孙正义加码，这两位真的是谈笑风声，完全展现哥俩好的好交情。
I'm going to ask him right now. Would you make it $200 million in sales? He can actually, believe it or not, he can actually afford to do that. Would you do that?
Well, my promise is 100, but you know, he's now asking to do more. I think you know, with your leadership, my partnership with you, with your support.I will try to make it happen.
That's good.
All right.
200. He'll make it happen. 200 million investments.
He is a great negotiator.
哇，想象一下，这个2000亿是几个零啊？那这样的投资啊，想必是让投资人跟市场都很振奋。那其实也开始卖出了川普呢，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要大家投资美国的选举牛肉的落实了。那现在的川普可以说是一开口呢，就是寒水会结冻，才传出他勇意仿照石油储备机制来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比特币呢，就在16号的上午直接飙破了10万6000美元，再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在24小时之内呢，涨幅达到了3.2%，连带也激发市场啊对整个加密货币的多头热情。其他加密货币呢也随之上涨，像是以太币在同一天就走升到4016美元。另外，即将要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持有43万枚比特币的软体开发公司微策略 MicroStrategy， 一年之内它的股价是飞涨了5.5倍，也就可以看。投资人对比特币真的是信心十足。那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啊，川普本来是比特币的怀疑论者，是在这次大选之前呢就发夹弯变身成为了比特币捍卫战士，所以现在投资人其实都很看好川普 2.0 就会大改拜登的政策，带来更加友善、更加松绑的监管环境。那比特币在今年其实已经上涨了192%了，分析师也直接说比特币的新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This is a new golden age for Bitcoin. Without Trump, we're not seeing 100K. Trump's going to have a deregulatory pro-crypto policy, you know, from the SEC as well as across many of the agencies. There could be Bitcoin reserve, you know, as part of the US Treasury.
那另外一个会大转弯的政策面向啊，就是电动车政策了。根据路透社呢目前所取得的文件，川普是非常有可能会直接取消现在拜登补助大家买电动车的$7,500，也就是大约新台币$240,000的税额折抵。那也会停止拜登呢有一个$75亿，大约新台币$2,435亿的充电站建设计划。那这些钱呢，就要挪去用在国防优先事务，也就包括取得不含中国成分的电池，还有制造电池所需要的关键矿材。那同时啊，他们也要对来自全球的所有电池材料加征关税，以促进美国生产。不过也会个别来跟盟友来谈判豁免，其实真的就是要像之前说的，把关税呢当成一种谈判的工具，用好用满。不过这样要封杀甚至斩断中国供应链，也为美中关系在埋下了不确定性。虽然川普啊是一再说他跟习近平真的关系很好，平常都有在通话还有书信往来，那他也有邀请习近平来参加就职典礼，只是习近平现在恐怕意愿是不会太高的。毕竟如果他本人亲自出席了，但是川普马上就对中国来采取敌对行动，像是这个电动车的策略，那也就太失面子，太过于损害习近平的权威了。那虽然说啊，习近平可能是不会那么快让川习会发生，但是呢，是有很多人来抢着排队见川普的。西瓜微大边的效应啊，其实在科技业是一个大发酵了，有许多的矽谷大佬都已经在争相示好，想要修复呢跟川普的关系。像是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啊，还有谷歌的执行长皮查伊啊，其实都在前几天直接奔赴海湖庄园。那 Meta 啊、亚马逊啊、OpenAI 的执行长呢，他们都是宣布了他们捐款$1,000,000，大约是新台币$3,280,000，要给川普的就职基金。那另外啊，亚马逊呢旗下的串流平台 Prime Video， 他还要来转播川普的就职典礼。那矽谷的历史学家欧马拉呢，他就分析指出了，其实，在川普胜选之后啊，这些科技领袖当然也就知道了，如果再公开反对川普啊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要赶快来透过捐款或是其他表达祝贺的动作，明确的呢展现出对于川普的支持，也希望呢能够有所回报。那最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松绑监管，特别是在所谓的未来产业，也就是 AI 呢跟刚刚提到的加密货币。因为其实大家真的是都已经大举投资了，那川普啊自己也说了，就在刚刚看到的记者会，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大家都抢着要跟他来当朋友了。
The first term everybody was fighting meIn this term, 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friend. I don't know. My personality changed or something. But Tim Cook was here. I think he's done an incredible job at Apple. And he talked about the future of Apple. It's going to be a bright future. But we have many others also and not in that business. And we do have Jeff Bezos, Amazon coming in sometime during the week. I look forward to that. We have a lot of great executives coming in. The top executives.The top bankers, they're all calling, and honestly, in the first time, I don't know what.
那最近呢，跟川普见面的、啊、还有我们荧幕上看到的中间这一位了，那就是许多台湾人都很熟悉的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那这张照片呢，是川普的夫人梅兰妮亚呢昨天在自己的社群媒体所发布的。那刚刚也看到了，安倍昭惠是站在 C 位，那川普就露出了一个很灿烂的笑容，还比了赞。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啊，川普和安倍呢。确实关系是非常不错的。2016年，川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安倍晋三啊，其实是第一位呢跟他见面的外国政要。那这两位其实都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所以很快啊就建立了良好的私交。那安倍晋三呢，在2022年7月不幸遭到暗杀去世之后，川普就曾经打电话给安倍昭惠来慰问。那之后其实也都持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像这一次的会面啊，其实呢就是。全凭私交直接联系，并没有透过政府的管道。不过呢，这样的会面也让现任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呢显得有一点尴尬了，因为呢，他除了在11月7号祝贺川普当选的时候，有跟川普打电话通话了5分钟左右，那之后有几次他尝试想要跟川普安排见面，其实都不得其门而入。
トランプ次期大統領とも率直に議論を行い。 同盟をさらなる高みに引き上げ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習近平国家主席とも噛み合った議論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たと感じております。日中間にはさまざまな懸案、意見の相違があります。
那现在也有评论认为啦，川普啊恐怕是在给石破茂一个下马威。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石破茂其实过往亲中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虽然说现在有所转向了，可是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石破茂在十一月底在日本国会的发言，哎，好像还是有一种要两面讨好美国跟中国的意味。那曾经担任驻澳洲大使的评论家山上信吾他就分析了，其实这次借由跟安倍召会的会面，川普呢很有可能是要来展现说，如果石破茂能够像安倍晋三那样行事，那见面才是有可能的。山上信吾还认为啦，石破茂的亲中立场其实在日本国内呢恐怕也是没有办法获得民意支持的，所以如果石破茂想要继续执政，就应该要来延续安倍的路线，那也才有可能可以早一点见到川普。其实在政治外交上啊，见谁不见谁，什么时间点见，其实也不只是因为私交，这里面呢全部都是有玄机也有所目的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就算川普还没上任，现在他跟谁见面不跟谁见面全部都有高度的指标性。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